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听众好，今天是1月17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布世界人权报告，批评中国继续全面侵害人权；中国确认刘鹤副总理将在月底访问美国继续贸易谈判；朝鲜高官金英哲取道北京前往华盛顿，为特朗普金正恩再次举行峰会做准备；中国日前出台网络法治蓝皮书，特别提出外企错误标识领土香港、台湾的行为，并建议依法惩处。台湾外交部星期四表示抗议与谴责。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1月17日发布2019世界人权报告，检视全球超过100个国家的人权情况。报告在涉及中国部分批评中国政府2018年进一步收紧对社会的全方位管控，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加深滥权，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同时，中国当局在新疆加紧镇压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报告表示，中国当局在新疆实行大规模任意拘押、酷刑和不当对待，估计有100万新疆少数民族被无限期关押在各地的在教育营，被迫学习汉语和接受歌颂共产党和政府的思想灌输。此外，中国当局还严厉限制居民迁徙，并调动百万党政干部定期在居民家中留宿监视。报告还表示，中国当局持续基于政治动机起诉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因全国性镇压人权律师行动而于2015年8月被捕的王全章律师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而羁押至今。7月，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将资深民主人士秦永敏判处13年徒刑。资深维权人士黄琦2016年11月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羁押至今，身患重病却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报告还批评中国当局加紧打压言论自由，拘禁报道人权议题的记者，收紧高校思想控制，以及扩大网络审查体制，压抑政治信息和貌似低俗的内容。报告表示，中国2018年在全球影响力持续增加，但同时也成为人权侵害输出国，包括继续利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抵制重大人权议题的讨论。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中国发起的决议，强调中国的共赢合作的概念，完全不提对人权侵害的问责。在报告的香港部分，报告指出北京和香港政府试图限制港人的权利，香港特区政府持续剥夺民主派人士参选立法会议席的资格，并史无前例的取消非暴力的独派政党香港民主党，理由是其政治立场对国家安全构成实际威胁。香港政府还因《金融时报》编辑主持港独人士在外国记者俱乐部会议上的讲演，拒绝更新其工作签证以及入境。中国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对人权的威胁已经不限于中国 境内。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都必须抵制这个崛起大国的压迫性政策。面对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犯人权，所有的人都不应任其通行无阻。人权观察的报告还谈及了中国在宗教自由、西藏、成年及未成年女性权利、性取向及性别认同、难民及寻求庇护者等方面的侵害人权的情况。中国负责与美国贸易谈判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在一月底再次访问美国展开谈判。有分析表示，刘鹤在两国不久之前举行的一次副部长级的贸易谈判后访美，可能是双方获得进展的迹象。美联社星期四报道，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一月十七日表示，应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邀请，刘鹤11月30日至31日访美，就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这表明对华态度强硬的莱特希泽将参与谈判，显示双方希望就解决贸易纠纷，显示双方希望解决贸易纠纷的决心。在此之前，姆努钦一周前在美国国会表示，中国副总理刘鹤最有可能一月下旬访问华盛顿，继续两国的经贸磋商。美国由于不满中国长期对美贸易巨额顺差、强迫技术转让以及盗取美国知识产权以及限制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等原因，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中国抗拒后，双方2018年7月爆发相互加征商品关税的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12月1日在阿根廷举行峰会，商定美国暂停提高对中国商品征税，双方在90天内谈判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继续升级征税。随后，美国贸易副代表格里什率领美国贸易代表团在今年1月7日至9日访问中国，与中国进行了一轮的谈判，双方没有透露具体承诺和谈判成果，以及未来将采取什么步骤。有分析称，这次谈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刘鹤访美做了铺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说，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星期四在北京转机前往华盛顿，预计他将在星期五会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为特朗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做准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说，他不了解相关的信息，但是他在前一天曾经证实金英哲将途经北京前往美国，并表示他没有听说中国官员与金英哲会面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去年六月的历史性峰会之后，朝鲜无核化被普遍认为没有多大进展。蓬佩奥原计划去年11月和朝鲜官员会面，讨论第二次峰会，但是那次会谈后来在两国有关无核化方面的一系列争议而被取消。 CNN 引述一名知悉美朝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金英哲此行将在华盛顿向特朗普总统转交金正恩的一封亲笔信。韩联社报道说，随同金英哲访美的还有朝鲜统一部统一战线策略室室长金盛惠、外务省北美局局长崔康一和第一次美朝首脑会谈前的筹备之旅一样。特朗普总统将宣布2019年导弹防御评估，预计将聚焦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威胁。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星期三下午宣布，特朗普总统将在1月17号星期四上午11点到11点半在国防部宣布2019年导弹防御评估。副总统彭斯、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等高级官员以及美国陆海空三军部长与幕僚长等都将出席这一活动。美国上次发表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是在2010年由奥巴马政府发布。 美国官员表示，这份评估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国防战略以及美国核武器战略出发，评估自2010年以来对美国及其盟国盟友会产生威胁的导弹与核武力量的发展，并将检视哪些方面美国需要加以投资与加强，包括在空间使用激光拦截导弹的技术，以及如何与盟国与盟友伙伴进行合作。这份评估是应对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1月27日签署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备忘录的内容。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与中国拥有非常庞大且精锐的军火，而美国将持续以核武能力来阻遏来自中俄两国的可能的攻击。至于扩展美国导弹防御能力是否将影响美国与中俄两国的关系，该官员回应道，美国的导弹策略一向透明，如美国在欧洲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就是针对伊朗的威胁，美国对俄罗斯与中国的导弹的立场也是如此。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6月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之后，宣布已经不再有朝鲜核威胁了。对于这份导弹评估是否将持续将朝鲜视为威胁，资深官员仅表示，这份评估检视了全面性的环境，也包括对美国盟友周遭环境以及现存及可预期的未来的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美国联邦政府陷入部分关闭状态已经进入了第26天，特朗普总统与民主党人在边境安全预算问题上的分歧仍然没有化解的迹象。美国各界对政府何时能够重新恢复运作表示忧心忡忡。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介绍有关国会方面在这方面的最新情况。
就像您所提到的，现在这个美国政府关门状态呢，已经今天已经进入了第26天，创下了美国历史上政府关门时间最长的这个记录。那么目前在国会当中呢，民主共和两党在这个化解分歧的这个迹象上面呢，还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缓和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就像刚刚稍早所提到的，这个这一次呢，这个25%的联邦政府呢是受到了政府预算的影响，那么导致了关门的这种情况。那么受到影响的这个联邦雇员呢，高达了80万人。那么就在这个，不过呢，接下来的这个很短的这个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政府联邦雇员以及美国民众的生活呢，都会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除了上个星期五标志着这个受到影响政府关门影响的联邦雇员首次没有领到薪水之外，就在星期二，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呢，那目前仍然在这个前线进行执勤任务的这个美国海岸防卫队员呢，也首次的没有领到他们的薪资。那么这是美国历史上美国的这个海岸防卫警卫队呢是首次没有领到他们的薪水。那么在星期三上午呢，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同时也是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舒默呢，是特地率领了参议院的民主党人在国会山前召开记者会，向特朗普总统来进行喊话，要求特朗普总统尽快的将政府重新启动开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先来听听舒默参议员在今天稍早的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I want President Trump to see his face in the face of all these others. I want President Trump to look into these faces.
我希望特朗普总统好好正视这些人的面孔。我希望特朗普总统仔细看看这些人，看看他把这里照片上的每一个男女都拿来当作人质，利用他们来玩这场敲诈勒索的游戏，然后告诉大家，除非你们听我的，否则我就要伤害这些人。总统先生，特朗普总统，看看这些人因为你所受到的伤害和吃的苦头。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只有一个简单的信息，就是让政府开门。参议院共和党人，请让政府开门。麦康奈尔领袖，请让政府开门，并付薪水给像法兰西斯科这样的联邦雇员。
那么除了联邦政府雇员受到影响之外呢，美国民众的生活呢也会逐渐感受到压力，所以包括了3800万的美国低收入户呢将会这个面临这个无法领取他们目前正在享用的这个粮食补助的这个福利。那么2200万的美国低收入家庭呢也将会受到影响，他们将无法领取目前正在领取的这个短期的这个租屋补贴的这个福利，因此呢这个影响可以说是越来越大的。那么与此同时呢，众议院议长这个佩洛西呢在星期三也特地致函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来提议说将原定于29号这个向这个邀请总统到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来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的这个活动呢向后来延期。那么佩洛西呢在他的信中是特别表示，美国的特勤单位和国土安全部已经26天没有收到政府的资金，严重的受到了政府关门的影响，因此建议呢这个等到政府重新全面恢复运作之后再来讨论总统到国会来进行国情咨文的演说。不过呢有关的这个回复呢还没有收到任何特朗普总统以及白宫方面的这个消息。卡拉，
英华，那么国会两党这几天有没有在这个预算的问题上来进行沟通？目前国会内部的气氛怎样呢？
是的，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在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当中呢，这个在边境安全的预算问题上呢，目前仍然是一个僵持不下的这个局面。不过呢，国会议员呢都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这个预算这个分歧的问题，重新启动这个政府的运作。那么就在这个星期一过去前两天呢，这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晚间呢，这个一组的跨党派的议员呢，目前正在努力的草拟一封信，来建议特朗普总统短暂的开启联邦政府的运作。那么这个短暂的开启大约是只有3个星期左右。来换取民主党来加入到这个边境安全预算的这个讨论当中。我们知道现在国会民主党人是主张这个先全面的启动政府，再来讨论边境安全的预算。那么不过呢，这个和白宫目前以及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主张呢是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的。那么因此呢，目前是由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和来自这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库恩斯呢是联手来这个草拟一封信，来建议特朗普总统希望借由短暂的政府开门的这个方式来换取民主党在这个边境安全上面的合作。不过呢，这封信呢到底有多少的议员加入了签署，以及这个信的内容到底谈了些哪些，目前呢都还不得而知。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参议院的这个拨款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谢尔比呢，他已经对记者表示了他不会签署这封信，也就是说他会听从这个麦康奈尔领袖的这个指示，在这个特朗普总统表示愿意签署法案之前，不会采取参议院方面呢是不会采取任何的行动。因此呢，这个目前各界都相当的担心政府能够何时的恢复运作呢，看来还是一个相当大的未知数。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华盛顿正在具体安排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消息人士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英哲近日将访问美国，并渴望与蓬佩奥见面。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快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呢，可能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核心幕僚金英哲在美国举行会晤，讨论第二次美朝领导人的峰会相关事宜，并且呢来推动目前停滞不前的朝鲜缺乏的相关谈判。那么这样的安排呢，可能是为了配合蓬佩奥国务卿的忙碌的行程。那么他星期二早上呢，刚刚结束为期一个星期的对中东访问，返回华盛顿。不过再过几天呢，他又要启程前往瑞士来参加达沃斯的经济论坛。另外呢，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低调回应，表示目前并没有相关的会晤要来进行宣布。那么一位外交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目前呢越南的岘港是美国所属意，那么是可能举办这个美朝领导人第二次峰会的最可能选项。第一个原因，传统上越南和朝鲜呢维持了良好的经济以及外交的关系，那么朝鲜在越南呢也设有大使馆。那么第二个原因，越南的岘港呢曾经在2017年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峰会，那么也证明这个城市呢具有相关的安保能力。
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在这个城市发表他的所谓印度太平洋战略，而这个战略呢也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对亚太政策的主轴。
各位听众，中国日前出台了第一部网络法治蓝皮书，当中特别提到外企错误标识领土香港、台湾的行为，并建议依法惩处。对此，台湾外交部星期四表示抗议与谴责，要求中方悬崖勒马，不要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网络法治蓝皮书》点名2016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有56家外企单独标识台湾而不是中国台湾，53家错误标识香港，同时错误标识台湾和香港的共45家。报告建议对相关外企的错误标识行为进行依法严处。对此，台湾外交部星期四在其网站上表达强烈抗议与严厉谴责。台湾外交部指出，中国把本身行政司法管辖权及其政治思想强加于域外的外国企业之上，不仅暴露其以政治手段干扰民间企业的邪恶意图，更违反国际商业自由运作的精神。台湾外交部呼吁有关国家政府正视中方霸凌行径，以及对中国当局上次胁迫各国航空公司及跨国企业在其网站上更改对台湾称谓后再次施加国际企业的蛮横作为，并严正要求中方悬崖勒马，切勿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及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台湾外交部重申，台湾绝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省，不受中国政府管辖，任何对台湾的打压与矮化只会造成台湾人民的厌恶，伤害两岸关系发展与区域和平稳定。去年一月，中国民航局责令所有经营到中国航线的外国航空公司不得将台湾列为国家，有44家外国航空公司做了修改，或采取只列城市或机场名称的弹性做法。美国指责中国要求外国航空公司更改对台湾、香港、澳门标识的做法是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香港活动人士和学者日前表示，习近平，也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台湾讲话中所提的一国两制的论调没有什么新意，台湾朝野不应当过分解读自乱阵脚，而是应当提防中国当局以反台独为借口转移国内危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黄玉明在1月16号在台北举行的一场有关一国两制的座谈会上说，香港主权移交21年来，中共不断在政治、经济、司法、文化、教育等领域加强干预，基本法保证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已然破产，香港人所珍视的人权、法治、联能政治、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等核心价值相继衰败，香港已经沦为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没有差异的地方。台湾蓝绿阵营在习近平谈话后做出不同回应，国民党阵营指责蔡英文政府试图混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以求操纵民意，民进党则指责国民党在意中表述上态度暧昧，无视民意，与中共一家亲。黄玉明说，
我说中共不可能不知道台湾朝野政党与主流民意对于一国两制的负面看法，台湾的民主政治渐趋成熟，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多元化国度，如果没有具民意基础的政府授权或者公民投票， 任何涉及台湾前途归属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几乎毫无实现的可能性。至于台湾方面，朝野两党不必也不应对习出统反应过度，乃至谢九二共识的争议操弄统独意识形态，互相攻讦，敌我不分。
黄玉明认为，中共的统一紧迫感也许可以诉诸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宣示，但是绝对不能让合统搞成武统。一些学者和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谈话一国两制部分并没有新意。前立法会委员黄玉明说，即使是一些人认为有新意的探索台湾两制的方案，基本上也是从1979年到现在40年来中共对台政策的发展没有脱离一贯的调子。他说，
所谓这个告台湾同胞书30年纪念的时候，吴锦涛是开座谈会，建设40年他是很高姿态高规格的这种去这个发表这个对台政策的讲话，因为习近平要当皇帝嘛，对不对？他必须要建立一个这个习近平新时代的对台政策嘛，对吧？那可是他的内涵是什么？还是一样嘛。
香港资深政治评论员刘瑞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习近平此番对台讲话提到武统，主要是说给美国听的。
我觉得呢，目前大陆方面主要应付美国是首要的，要不然他自己内部的经济呢也会有很大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尽管他对台湾有说的比较重，但是呢很可能要执行的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刘日少指出，台湾方面需要警惕中国是否会借台湾问题来转移人们对国内其他问题的关注，以及习近平是否会通过对台湾强硬来巩固自身权力。
2022年就是中共的二十大，那个时候习近平呢他要寻求第二次的连任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很多人都在判断习近平会不会碰到很多内部的反弹啊，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他会不会利用某一种机会能够壮大他的力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很必须关注会不会利用对外的一些有限度的武力的冲突。
刘瑞绍还说，
中共内部尤其是习近平他需要找一个机会来巩固他的位权的话呢在这个方面呢无论香港或者台湾在行动方面呢也必须要很小心了。
台湾陆委会17号公布民调结果说，有 75.4% 的台湾民众不赞成中国大陆一国两制主张，不接受中国大陆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有 74.3%，对于中共不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的主张有 77.2% 的民众表示反对。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数百名活动人士星期四1月17日聚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他们说，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国移民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是中国的邻国，被认为是最早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抗议人士呼吁当局将中国的非法移民驱逐回国，还敦促政府部门停止给予他们公民身份。示威者还向中国境内的吉尔吉斯族人表示支持，说他们正在中国新疆在教育营受迫害。吉尔吉斯斯坦外交部官员与示威者会晤，并告诉他们所有来自中国的移民都是合法居住和工作。不过示威人士并不同意这位外交官的说法，表示应该对所有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国企业进行调查，以查找非法移民。最近几个月，比什凯克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抗议活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科夫日前警告说， 那些试图扰乱集中关系的人将面临法律诉讼。联合国去年八月表示，估计有100万新疆的穆斯林被关进反恐中心。联合国还说，另外有数百万人被迫进入再教育营。中国否认那些设施是拘留营，也否认当局在新疆有任何任意拘禁的情况。维吾尔族是新疆最大的原住民社区，其次是哈萨克族。新疆还居住着吉尔吉斯、塔吉克族和回族人，汉族是人口最多的民族，是新疆的第二大社区。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军队星期四1月17日举行了实弹演习，以显示自己有能力抵御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在台中市一个海滩上，演习模拟敌军登陆，陆军坦克、火箭车和攻击直升机向假象目标攻击。在新竹，幻影战斗机展示了紧急起飞的能力。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说，通过实弹军演，官兵们能一点一滴地积累作战经验，因此军方会不断举行这样的演习。近年来，中国军机不断在台湾周边绕行，北京称这样做是为了向台独势力发出警告。在此之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称不会放弃使用武力统一台湾。台湾多数民众不主张在目前的状况下与中国大陆统一，并对北京的威胁表示反感。美国白宫国安会发言人马奎斯说，美国拒绝接受对台湾的武力威胁与胁迫。不过，中国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这个星期对到访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说，如果有人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日本防务大臣岩屋义在华盛顿美国国防代理部长沙纳汉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表示，日本将加快更新防卫构架，以大大快于以往的速度进行变革。他还表示，美日同盟关系是两国国家安全的基石。日本2018年12月制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增加了对太空等新领域的重视。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本计划2022年在航空自卫队中增设宇宙领域专门部队，并有意与美国特朗普政府计划组建的太空司令部进行密切合作。岩屋义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宇宙部队与美国太空司令部的合作将有益于强化同盟。日本的计划被视为应对加快太空开发的中国和俄罗斯举措。美国国防部长沙纳汉在欢迎岩屋义防卫大臣时赞扬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对高科技、网络和太空等领域的强调，并表示美日两国的技术和军事合作将能进一步巩固印太地区的安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4周年之际，中国当局采取了超强的保安维稳措施，大批警察便衣在位于北京富强胡同的赵紫阳故居附近巡逻戒备，严格盘查前往赵紫阳故居惦记的人士，并设法阻止民众前去悼念。有报道说，一些携带鲜花到那里的访民被警察强行带进派出所审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2019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为应对这一敏感时刻，之前的赵紫阳忌日，中国当局看来严阵以待。前往赵府悼念的赵紫阳亲戚和一些老部下好友也受到严密盘查方可进入。六四难属天安门母亲群体 被严密监控，无法参加悼念活动。赵子阳次子赵二军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当局在北京富强胡同赵子阳故居周边的戒备远超往年，把守的警察有一两百人之多，这种情况近十几年来从来没有遇见过。
他们上午都来过了，看得很紧，基本上人老百姓进不去，但是进了一些人，要有几个媒体的登记以后，他们也进去了，他们也可能也已经报出去了。
当局就是在这一天是不是戒备比平常要严一些呢？
我十几年来第一次，非常非常这个要查几次身份证啊，很多还捆绑了一些人，拉走了一些人，很严重。
那么这是头一次发现有这样的严密的这样的一个监控的状况，
头一次，当每年都是很紧，但是呢，一般有的民众找家里人呢，他都让你有受尽。今年呢，就是包括一些很熟悉的老朋友啊，还有老首长的一些工作人员都在盘查的很严重，甚至有时候有点小的扭打的现象。另外，老百姓在外面给抓走出去的，我没看不到了，反正有这样的情况，基本上来的人可能加起来，就包括老家来的亲戚，可能也就是六七十个人吧，进来就是能够进来的六七十个人。你可以看看他那个香港，他有几个记者，他过来，他登记，他们让我们去接他，孩子进来过，他们有点报道，有点情况，他们有点情况，现在可能也播出去了。
是，
那就是采访一些人，但是采访的时候他们没有，那重量级部他当时还没出现，后来他们走了以后啊，什么杜老症啊，他们都过来了，他写了一些东西。
老部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人来呢？
老部下还有亲属了，还另外还有一些，有些当局不喜欢的人吧，还是来了不少。但是呢，都是很困难，重重障碍。这个大概他们执勤的人大概有将近一两百个人吧。
官方有没有什么表示？
官方表示就是这个加紧你看管你们嘛，对不对？还有什么表示啊？那个看管的很严，就是表示嘛。那还有什么？这十几年以来，这个，反正最人的一次吧，应该这么说吧？啊，
这可能他跟这个六四三十周年有关系，是吧？
没有什么关系。去年六四已经很严重了，去年六四一个人没进来过，每年六四还是有些人的，但是呢，去年这个六四已经是整个门口封死了，就是。我们家就两三个人在家等了一天，也没有一个人进得来。
你说是六四当天是吧？
去年的六四。
这个今年呢？
那今年的更可想而知了
据民间人士主办的维权网报道，1月17号，辽宁维权人士赵振甲、李艳杰，黑龙江维权人士王清晨、郝淑娥，湖南维权人士任劲松，广西杨世安，河北王凤祥等，带着鲜花前往富强胡同六号，准备祭奠已故的赵子阳先生，却被守在路口的警察强行拖到车上，送到王府井派出所。报道说，湖北十堰市癌症访民尹登珍也在前往纪念赵子阳的路上被强行带到东华门派出所。独立记者高瑜在 Twitter 上称，他从15号开始就被国保上岗，出门要坐警车，周四一大早被国保敲门，禁止去赵家祭奠。赵子阳前政治秘书鲍彤被软禁在家，北京维权人士胡佳、李卫等也提前被国保监控。中共改革派人物赵子阳在1989年六四事件前夕曾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并反对中共保守派以武力镇压。六四后，赵子阳被革职并软禁在家长达16年，直到2005年1月17号逝世。赵子阳和夫人梁伯奇的骨灰仍然安放在富强胡同故居内，未能下葬。赵子阳的女儿王艳南表示，她希望父母合葬的问题尽快解决，可以不用安葬在八宝山。2018年年末，中共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活动，均避而不提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和赵子阳。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加拿大人希伦伯格在北京被快速的判处死刑，加拿大方面有关对这一消息的最新反应，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星期二说，渥太华已经正式要求中国对判处死刑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宽大处理。弗里兰表示，他星期一与谢伦伯格的父亲是见了面谈了话，那他的父亲的情绪非常激动，但是弗里兰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我们知道，中国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一的时候呢，在重审中以走私毒品罪判处谢伦伯格死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一回应说，中国选择武断判处谢伦伯格令加拿大极为关注。中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说，毒品犯罪是世界公认的严重罪行。华春莹批评加拿大说中国随意判决的这个说法。那谢伦伯格的辩护律师张东硕说，重审这个过程以及当庭宣判死刑都是不太寻常的。那么来听听他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是怎么说的。
2016年1月份不是这个中级大连中级法院就接受了这个案件吗？那个时候已经距他被抓差不多有这个一年多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其实要说公安机关的侦查已经很充分了，对吧？那就当时就可以把所有的事实都查清了。为什么又过了三年啊，又补充才查到新的犯罪事实？这个也不太正常吧，是吧？所以。一步一步，就是所有的不正常，当然都是合法的，不正常加到一起，那最后是一死刑案件。那死刑案件的话，按理说你要充分的考虑啊，然后这个评判呐、啊，是吧？然后最后得出一个慎重决定，但是开完庭一个小时之后就判决了，这个也确实也不正常啊，但是都是合法的。
那么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当局重审谢伦伯格案并予以重判，与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有关联。那他们是质疑中国有政治操弄和外交考量，不过对中国对此予以否认。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谢伦伯格案上的做法并不有利于中国。那么来听听前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律师吉莫曼的观点。
All China is doing is telling the world that its judicial system is not.
中国所做的是在告诉全世界，其司法体系不是独立于政治体系。这引起人们质疑是否有正当的程序，是否有发生的适当机会。推翻一个经过审判程序的判决，很显然是可疑的。尤其是考虑到最近发生的拘留事件，特别是针对工作和生活在中国的加拿大人，这对中国不是好事，传递的信息不是正面的结果，不是中国应该走的正面的方向。
那么一些分析人士说，谢伦伯格案的发展令中国和加拿大的紧张关系到达了最高点。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眼下加拿大与中国的情况是很难办，但他强调两国有着深厚的关系。那么除了谢伦伯格案之外呢，中国当局继续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押一名前加拿大外交官和一名加拿大商人。弗里兰说，在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拘押的这个问题上，加拿大的盟友与加拿大站在一起。那他还说，加拿大方面与中国国内好几位人士有着持续积极的接触，而且这种接触还将继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打击所谓的黑恶势力被定为未来三年中国全国政法工作重点。社会学工作者和人权团体担心，在以人质为主的中国社会人权状况可能会因此恶化。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月15日至16日的中国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政法工作措施。中国官媒说，习近平有十句话令人振奋，其中第四句“紧盯涉黑重大案件、黑恶势力经济基础以及背后的关系网和保护伞”。按照习近平会议上提出的目标，中国打击黑恶势力将持续三年。 期间要不放松、分阶段、分领域的完善策略及方向，保持对黑恶势力的强大攻势。中国似乎将开展全国性的扫黑运动。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重庆打黑是前车之鉴。
这个重庆也是唱红打黑，现在也强调打黑除恶啊。对于真正的黑社会势力必须铲除，但是怎样的是黑社会必须要有严格的界限，进行严格的甄别，以防止有的人借这个打黑的名义公报私仇。因为我经常研究一些这个案子吧，以前也遇到过。
胡敬斗说，中国有黑社会。他举例说，一个大老板雇佣的黑社会成员手拿大砍刀，驾驶摘掉车牌的十几辆豪华车，奔袭上百公里，要将一家农民全部砍死。最后案件中的那户农民家有两人被砍伤，农户则用红缨枪刺死对方一人。胡敬斗说，由于黑社会团伙有保护伞，案子至今没有解决。这种情况同黑社会行为的法律认定、地方保护伞以及执法不力有很大关系。胡敬斗认为，中国的人治社会传统在地方的表现就是有权有势的政府官员恣意妄为，他们往往会以打击黑恶势力的名义随意给人扣上黑恶势力的帽子。如今他们手里又有了新的令牌。胡星斗说，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或者说呢是一个官员治国、权力治国的社会。他得罪了我了，我就要把他打成黑社会，先把他抓起来再说，因为这种事情很多。得罪了官员，官员就首先不先把你抓起来再来查罪名，特别是对于企业。所以我听说很多地方的这个企业大老板被打成了黑社会。
中国官媒说，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说，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共中央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会议没有界定黑恶势力，或者法律上根本无法界定黑恶势力，执法者因此可以随意解释。国际特赦组织关注中国打击黑恶势力的动向。该组织的中国研究员潘家伟对美国之音说，
在中国对于黑社会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也比较模糊了。就是怎么定义呢？就是非常怨日的。如果一些上访的人很强烈的去反抗，在过程当中可能是跟警察跟公安有一点冲突的。过去来讲的话，也有就是一些个案是政府也会把他们说成是非法分子啊，或者是有黑社会的成分啊。这样的话会对于这些就是底层的民众来讲的话是很大的一个威胁。
这位国际特赦组织人员还说，中国的维权律师为当事人辩护的时候，也会因此被扣上帮助黑社会人士的帽子，进而遭受更大的打压。人权观察组织1月17日刚刚发出的新闻稿，隶属了2018年中国当局出于政治动机对中国人权律师强力打压的案例，并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是对国内外人权的威胁，国际社会需要共同抵御这个崛起超级大国压迫性的人权政策。由此可见，未来三年中国打击黑恶势力的运动势必将给律师维权增加新的困难，加剧中国社会基础的动荡。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近日来第一次提出要防止所谓的利益集团拉拢腐蚀中共的领导干部。有分析认为，利益集团有可能成为中共党内斗争的帽子和引子和借口。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中共第十九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会指出，要防范利益集团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推动构建清新新型政商关系。 香港明报星期一说，对利益集团的防范是中共第一次这样提出。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
觉得可能现在所说的利益集团和以前通常所说的好像有点不一样。以前所说的利益集团主要指的是跟执政党的这个官僚体系有相关的共同利益的这些个集团，好像并没有区分出什么党内党外啊，或者党内的什么派系啊，可能是一种泛指。这好像现在这个说法就有点细分了。
明报的中国评论纪委向利益集团开刀说，习近平2014年首度提出利益集团的说法，提出党内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如今第一次提出防止利益集团的拉拢，是在暗批中共党内和党外两种利益集团勾结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多维新闻说，从中纪委近来通报的落马官员看，政商勾结背后有联姻关系、僚属关系、同学关系等，商人可以凭借与高官交好捞到好处，谋取巨额利润。近来重大政治案件当中多次出现白手套的身影，比如刘志军背后的丁书苗、薄熙来背后的徐明、周永康背后的吴兵，以及令计划背后的匿名钱袋子等等。台湾联合新闻说，习近平2006年3月提出清新新型政商关系理念，即领导干部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流，不能够有贪心私心，不能够以权谋私，不能够搞权钱交易。无论商界、金融界利益集团还是党内利益集团，中国政治生态当中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似乎直接威胁习近平现政权的权威。不过张立凡认为，中共定义的利益集团是以我划线，党内斗争因此可能升级。
凡是那个贴近主流的，不在那个选择性反腐之内的，就未必是利益集团，就是针对政的政治正确了，可能就不是利益集团了。针对没站好，那一定是利益集团，就是不是自己派系的，可能都可以被打成利益集团。现在我觉得权力斗争可能逐渐的会激化，那么收拾那个体制内的敢于挑战权威的这些个人或者派系的时候，利益集团是一个很好的帽子。
然而中国自由派政治学者刘军宁曾撰文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那些被人们视为利益集团的其实并不是利益集团，而是所谓的权势分立集团。他说，本来流行于美国的这个中性词在中国成了贬义词，甚至有点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刘军宁还说，中国许多大型国企就是最典型的权势分立集团，他们与党政权力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是牢固的结盟关系，是权力和纳税人堆起来的巨无霸。张立凡说，
你要泛指的话，所有的人都可能加入利益集团，农民有农民的利益，工人有工人的利益，官员有官员的利益，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利益，白领企业家都有各自的利益。你要那么说，那就是泛利益集团。那现在我觉得应该界定的就是权贵利益集团。其实他们之间内部可能也有斗争，互相指对方为利益集团，但其实他们那个从整体上他们都是一伙的，只不过他们有内斗。
香港明报说，今年是中共的党建年，加强党的政治纪律被视为是首务。中纪委提出坚决防范利益集团的政治信号值得留意。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1月17日发布2019世界人权报告，检视全球超过100个国家的人权情况。报告在涉及中国的部分批评中国政府2018年进一步收紧对社会的全方位监控，而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加深滥权，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同时中国当局在新疆加紧镇压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报告表示，中国当局在新疆实施大规模任意拘留、酷刑和不当对待，估计有100万新疆少数民族被无限期关押在各地的再教育营，被迫学习汉语和接受歌颂共产党和政府的思想灌输。此外，当局还严厉限制居民迁徙，并调动百万党政干部定期到居民家中留宿监视。报告还表示，中国当局持续基于政治动机起诉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因全国性镇压人权律师行动而在2015年8月被捕的王全章律师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而羁押至今。中国负责与美国贸易谈判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在一月底再次访问美国展开谈判。有分析表示，刘鹤在两国不久之前举行了一次副部长级的贸易谈判后访美，这可能是双方获得进展的迹象。美联社星期四报道说，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1月17日表示，应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邀请，刘鹤1月30日到31日访问美国，就中美贸易问题进行磋商。这表明对华态度强硬的莱特希泽将参与谈判，显示双方希望解决贸易纠纷的决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说，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星期四在北京转机前往华盛顿，预计他将在星期五会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为特朗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峰会做准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说，他不了解相关的信息，但他在前一天曾经证实金英哲将途经北京前往美国，并表示他没有听说中国官员与金英哲会见的安排。特朗普总统将宣布2019年导弹防御评估，预计将聚焦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等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的威胁。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三下午宣布，特朗普总统将在1月17日星期四上午11点到11点半在美国国防部宣布2019导弹防御评估。中国日前出台了第一部网络法治蓝皮书，当中特别提出外企标识领土香港、台湾的行为，外企错误标识领土香港、台湾的行为，并建议依法惩处。对此，台湾外交部星期四表示抗议与谴责，要求中方悬崖勒马，不要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与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